所以这个对象呢是针对门徒啊，
嗯，
然后他在跟门徒讲什么呢？讲到这个天国的法则啊，如果你要成为天国的国民呢，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跟这地上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那之前他在第五章第十七节有讲到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上次我们有讲到律法跟先知是什么？
旧约
，对，律法跟先知就是指的旧约啊。那好，旧约啊，旧约的条例里面，主耶稣说他不是要废去，可是旧约其实有分成两部分，对不对啊？第一部分是讲到道德跟伦理啊，第二部分是讲到仪文跟条例。道德跟伦理是包括你要爱神，要爱人，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奸淫、偷盗等等，这都是道德伦理方面的。仪文条例呢，是讲到守安息日啊、节期啊、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割礼、饮食条例，还有圣殿等等，这个都是跟这个一些仪文仪式有关系的。那道德伦理的方面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要不要废去啊？爱神爱人这当然不能废去啊。那他来的时候是什么？他是赐下圣灵，让我们活出更高的道德标准啊。所以已经比之前的旧约的那个水准要更加的提升啊。那至于仪文跟条例呢，有没有废去啊？仪文跟条例呢，主耶稣来的其实他是本来是这些仪文条例都是影子，都是预表，但主耶稣来了之后呢，这些影子跟预表就成为实体了，对不对？这个燔祭、赎罪祭、赎愆祭，他们在那边献牛羊，其实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
赎罪祭、
赎愆祭跟那个燔祭。所以当这个真正的这个祭物来的时候，那之前的那个影子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啊？那这个其他的方面也是一样，他守安息日，现在是安息日的主来了啊。然后圣殿啊，圣殿里面本来有很多东西，对不对？很多东西都是象征主耶稣啊，这个是灯台，那个是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对不对？哈、
嗯，
橙色饼，主耶稣是这个什么生命的粮啊，那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仪文条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实际，所以这个仪文条例就可以不再去守它了啊。所以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废掉，他是要成全啊。所以仪文条例到主耶稣来之后呢，就被成全了，那后面那就是被取代掉。那道德伦理呢，是主耶稣让我们活出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他接下来他有说哈，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啊？两方面，第一个方面讲到律法的义啊。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成为义人呢？他们就守律法啊，守律法，守律法这个是他们的义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他们的义，就是讲到假冒为善。他们虽然做好像很多好事，但是那个是做在人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这是假冒为善的。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这两方面啊！天国子民的义是什么呢？第一个，主耶稣为我们代死所赐给我们的义，这个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这个义来啊。所以第一个方面是客观的地位，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第二个方面呢，让我们有一个主观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是活出一个义人的生活啊。第一个只是地位，第二个是真正的经历啊。那怎么样得到这个地位啊？借着相信。所以我们这个义是借着信心而来的。旧约的律法的义呢，是你去做好事啊，做出来的话，你就成为义人。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怎样得到这个义啊？就借着信心啊，信心让我们成为这个义人，相信什么？相信基督啊。那这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一个天国的身份证，我们有这个身份了。但是我们这个是不是我们有这个身份？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有一个加拿大的这个公民的这个卡，但是我活出来像不像是一个加拿大人呢？这是两回事，对不对？哈，一样的。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天国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是了。但是我们还需要顺服圣灵，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顺服他之后，我们才可以活出天国的气质出来啊！所以这个叫做天国子民的义，有这两方面，客观的跟主观的。那 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意义是怎么样？他们自己活啊，他们要做那些好事。
嗯。
但天国子民的意义呢是怎么样？是神替我死，神也替我活。所以今天呢，神替我死是基督替我死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圣灵在我里面替我活。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按着用自己的力量在活出这些啊天国的标准出来，乃是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呢，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活。
这个替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取代我活着。大家可以想到这个经文吗？
对，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好，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的，就是神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啊？因为如果不是神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啊，这里的那些标准我们真的是做不到。
对。
好，律法的义啊，
嗯，
是什么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以眼还眼，要爱邻舍，恨仇敌。哈，这个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律法的义，这是旧约里面对你的要求啊。好，但是今天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啊，
嗯，
我们的这个标准要更高了啊。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要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义呢？不可以向弟兄动怒，不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就是看着妇女呢不会动淫念啊。然后呢，不起誓，誓就说誓啊。然后呢，会陪这个逼迫你的走第二里路啊。然后呢，甚至于可以爱仇敌啊，这个看起来有点，这个越后面啊越难，对不对啊？好，我们接下来去看今天的内容哈。第一个，基督徒可以起誓吗？他说你们不要起誓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所以照理说基督徒都不能起誓，对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会有很多要起誓的场合，对不对？包括什么？就职啊，对不对啊？还有呢？
还有入籍。
对，入籍啊，要起誓，对。还有没有？
入党
啊？
入党？
入党啊？入党？对对对，入党。还有呢？
上法庭。
上法庭要作证。
结婚的时候也算。
结婚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很有默契啊。然后还有没有？
做证人。
对，做证人，走了一张人，对，这都是要宣誓，对不对？要宣誓。他说我是基督徒啊，可他们还按着圣经，怎么回事啊？还有啊，就运动员运动比赛啊，要宣誓啊，要遵守规矩啊。这个义工大会啊，他们也宣誓。这个左边这个是台湾的宣誓的姿势，右边这个是这个中国那个宣誓的这个姿势不一样，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子，这个不一样。
这个有点面熟。
面熟。这个跟这个二次大战国国家。对。好，那这个所以你看左边这个就知道说在什么地方啊？这一定也是在中国啊，对不对？入党宣誓，所以你们入党都讲，对不对？
对
对对。我是后来看了发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姿势不一样啊，还有这个喊冤，对不对哈？ It wasn't me 哈， I swear 啊。所以我们在日常很多场合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像需要，有时候好像要宣誓，对不对哈？那圣经里面到底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宣誓，可不可以起誓啊？旧约里面好像可以，你看甚至于。神自己都起誓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了哈。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又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Okay, 神起誓啊！神起誓，那这个所以起誓好像不见得说是件坏事啊。
等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启示一次吗？还是启示了两次？ 一次还是两次？
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讲清楚。
这一段经文里头，神的启示是一次还是两次？两次，对。先是启示，第一个启示在哪里？是前一个还是后一个？
后一个。
对，他曾经启示要应许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十次发怨言，神受不了了啊，所以呢，他又起了另外一个事，就说这一批人呢，这个二世代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前面的那个启示所立的应许。哎，我们读圣经要这样子观察哈，细微的观察一下。
OK， 好，
是，
但
是把前面那个启示给作废了。
没有，
只有在这个二世代的人，
他把那个前面那个启示啊，成全在下一代
了。所以他们这个二世代的人就在旷野绕来绕去，连前前后后四十年。
对，因为神那时候是启示啊，要把这一块地啊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中间这一代呢，他们没有顺服，本来他们是应该要进去得地的，
对，
但是后来没有顺服，所以这一代呢就被跳过去了，直接把这个地赐给下一代的人啊。好，这个所以神自己他曾经启示，那旧约呢，他也许可人启示啊。我们来读这个啊，申命记，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启示。
啊，可以启示，但是要指着神的名啊，不可以指着别的一些什么受造之物啊。
偶像。
哎，然后呢，再来，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OK， 所以是可以起誓，但是问题是说，你起誓呢是要不可以怀着诡诈啊，就是
骗人，
不能骗人啊，而且起了誓就要遵守啊。那这是旧约啊，那你说现在是新约啊？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天使也起誓啊。来读，我
所
看见
的那大海、大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
就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啊，有人说这可能就是基督啊。他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啊，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要来到啊，所以他启示。然后呢，在大祭司啊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也要求耶稣启示啊。
大
祭司对
他
说，
我指着永生神向你启示，告诉我们
你
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
稣对
他
说，
你
说
的
是
啊。所以呢，耶稣好像也在应这个大祭司的要求啊，他也说啊，这个等于是启示说这些话啊。那但是现在主耶稣说啊，不管什么事都不要起，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啊，OK， 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啊。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起啊，就是诚信是基督徒必有的品格，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应该要说话算话，让人信赖，不需要借着启示来取信于人。
嗯，
你之所以启示，就是说我启用借着启示来来怎么样？来
加强，
对，来肯定我所说的话啊，是绝对真实的。那这就有点留下一个好像空间，就是我不是启示讲的就有可能是假的啊。但是基督徒呢，主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让人家对你的话要有充分的信赖，不要借着像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常常就是动不动就要借着启示来这个让人家相信你的话，这种做法是不应该的啊。好，所以我想这里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你还要再多说呢，里面就会有夸张，会有一些虚假的成分，那就是出于恶者啊。那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场合啊， 那要宣誓怎么办？那个是到底是可不可以呢？如果法令上或者上级的权柄啊要求起誓来表明心志呢，基督徒可以顺从，不算犯罪，因为旧约都可以，对不对啊？那新约呢，在这些场合里面啊，其实这不算，这不是犯罪，因为主耶稣说不要起誓，不是说起誓是犯罪，而是因为神要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连不是起誓的话都是确实的，啊啊，那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有一个言语上呢受到约束哈。那个人呢是可以向神起誓或者许愿，但是要慎重，宁可不许不可背誓。保罗都有向神起誓许愿，那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后来他要去还愿啊。所以呢，这个个人向神起誓或许愿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宁可不许不要背誓啊，这个是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一些后来达到的一些结论啊，我在这边就简单的讲，因为那些有些细节我就在这边不多说，因为我想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要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话语要准确，然后呢，哎对，那不要这个东讲西讲，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好。不小心被试啊啊啊！那就求神这个赦免啊。有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就会许下一些愿哈、啊，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的啊。那时候是心里单纯了啊，主啊，我愿意为你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发现实在做不到，做不到，主啊，求你赦免啊。但是我们从这里，我们还是要学到一个功课了。宁可不许啊，宁可不许。那当然，主也知道说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做不到，就真的是做不到啊啊。那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说老是常常在那边许愿，那常常又做不到，这就是没有长进啊。好，这样 OK 吗？
张国立向神起誓说，我要做反击。
要做反击
啊！但他说他挺后悔的。
啊！
要靠得住。
对啊。不过这个些，不过有一些誓言啊，其实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成为一个活祭，这是神的旨意，对不
对？
我要成为一个燔祭，是神的旨意。那另外还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起誓要一生跟随主啊。
小米。
哎，小米对。那有人就说，哎，基督徒怎么起誓呢？这个歌词写的不好啊。但是 anyway， 他那个起誓要一生跟随主啊，这个是神的旨意，我们要一生跟随主是没错，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我这个我为了慎重宁可不许啊，不可背誓，我宁可不要许愿说我要一生跟随主，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对不对？
嗯、
我们还是要一生跟随主，不管怎么样啊，总是要跟随主啊。这个不要说这个就说你有些什么具体的一些什么事情。主啊，我现在起誓啊，我又一阵你了，我以后就不吃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吃了不好，就后来有时候不小心吃了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有的是神的旨意啊，就是要跟随主，要献上自己做活祭，这是应该要有的啊。好，我今天的重点，我想说这个起誓还好，还比较简单啊，比较难的是后面这两段啊，要以眼还眼。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圣经里面很难的一段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
这是旧约的规定。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不要与恶人作对。英文怎么说 ？Do not resist an evil person。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这句话要怎么样应用？基督徒可以当警察维护治安吗？哦、oh, ，Do not resist an evil person 。看到坏人了，不要抵抗，不要抵抗。那所以基督徒不能当警察，是不是？
错。
基督徒可以当兵保家卫国吗？
可以。
Do not resist an evil person， 不要与恶人作对啊。还有姊妹们上公车，当上 bus。 怎么要套上遇到色狼伸出咸猪手性骚扰要抵抗吗？Do not resist an evil person 对不对？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啊，这个是天国子民的这个。还有呢，基督徒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要沉默忍受不发一言吗？啊，
要发声，
要发声啊，这个要仰望主啊。好，所以这句话怎么解释？这不是很头痛吗？啊，还有，有人打你的右脸啊，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啊。这个打脸，打脸在那个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用表达最强烈的污蔑跟轻视。啊，所以你人家打你右脸，这不是一件这个普通的事情，这是最很强、很大的羞辱啊！他说啊，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这样的榜样，我们有看到两个例子，可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主耶稣被打脸，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
强
烈。那时候主耶稣被审判了啊，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啊，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们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个大祭司用那个主耶稣的门徒跟他的教训来盘问他，这是不对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是被告啊，那大祭司不能拿被告的话套他的话来控告他，所以呢，大祭司只能去找那些证人来问，主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不可以直接来盘问他的，所以他就说，我所做的他们都知道，你可以去问他们啊，好，所以主耶稣是照着这个规矩来的啊，结果呢，主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打他哪里？打他脸啊，对不对？主耶稣的反应呢？另外一边连证据过去给他打吗？
没有，
没有啊。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们可以，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主耶稣怎么没有按着天国的这个律例来做呢？好，这主耶稣就抗议，对不对哈？保罗更过分哦啊！保罗怎么样？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啊，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人站着人啊，打他的嘴啊。保罗怎么反应？另外一边给他打，不是。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做狼为的是要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啊打我吗？”啊。哦，保罗比主耶稣还凶，对不对啊？神要打你。站在旁边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哦，兄弟们、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啊。经上记的时候，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所以保罗这时候稍微这个谦卑下来。不过呢，基本上你看保罗对于人家打他脸啊，他的反应不是那么客气了，对不对啊？后来是因为说是大祭司，好不好？大祭司。那如果不是大祭司呢？那我已经打回去，是不是？所以，那主耶稣讲这话到底是讲给谁听的？啊，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有一个解释啊，我想这个大概是大家可以比较容易接受了。不要与恶人作对啊！哈，这恶人是指着恶待我们的人哈。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恶待的时候呢，不要凭天然的生命来反应。啊，我现在这个咖啡色字体的是这个有一套解释，大全里面它里面有一些解释，我觉得不错，我就把它列下来啊。大家读到这些解释，如果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哈，随时提出来啊。好，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解释说？这个打你右脸左脸也由他打呢，这里讲的呢还有这个恶人不要对跟恶人作对。那我说那个咸猪手怎么办啊？他说这个重点是说 我们不要凭着天然的生命来反应，我们的天然生命啊，一定是要打回去，一定是要反抗报复。但是这时候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做主掌权，圣灵在我们里面到底要怎么做。但圣灵不是每一次都说哦，你就由他打又由他乱摸，不是，你要看里面的这个生命怎么，圣灵怎么带领啊。有人打你的右脸，这是指着别人无理的恶待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呢，就是挨打，但是心里头没有记恨，才能够转过左脸来再给他打。这不是我们人的忍耐修养所能够做得到的，必须是出于神的生命才能够做到。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真的是被人家打了右脸，结果呢他想到说，主耶稣说啊，左脸由他打，所以他就把左脸也伸过去让他打，结果那个人就在打他左脸。打完之后，这个弟兄啊，就回到家里面，气到生病啊，越想越气，怎么我顺服神的话，结果后来被这样羞辱，被这样打。这个就是说，你用你自己天然的力量要守这个天国的律例，我们是守不来的啊，守不来的，除非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流露出来才有办法。打脸是象征羞辱了。基督徒呢，信徒应该要超脱到一个地步啊，荣耀、羞辱、恶名、美名都摸不着我们啊。OK， 这是其中的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小敏，那个诗歌的作者小敏啊，那后来这个政府就把他关到监牢里面去，在那里面就是被打。打到鼻子都歪了，那好不容易放出来了，那他的舅舅看到他这样子鼻子歪了，非常心疼啊，就要去告那些官府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把一个人的鼻子都打歪了？但小米说，舅舅，不要再生事了，就是说不要去告，他通通接受。这个打鼻子。那一定是打脸，对不对？打脸的时候打到鼻子，鼻子就歪了，可见那个手掌的力量多大。他的舅舅要去为他伸张公道，但是他说不要了，他接受。
我们继续看哈，我觉得这句话讲得蛮好的。他说，人打我们的右脸是主借着人的手来扩充我们的度量，叫我们长大。所以最佳的反应是转过左脸，以加增主借着人手所做的事。右脸是主在对付我，左脸呢是我站在主这一边对付我自己。灵命长进的途径乃是欢喜着阿们主十字架的对付。这句话听得懂吗？OK， 这个人家打我右脸，然后呢我让人家继续打左脸，就是说真的我同意，我阿们你对我的这个对付，所以我欢喜的这个接受。这个是我们灵命长进的途径啊。我们如果看见别人的手啊竟是主所使用的工具，我们就不会在挨打的时候心里冒火不舒服，反要欢喜快乐。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啊，那个大卫在那个逃避他这个儿子亚沙龙的这个追杀的时候啊，然后碰到有一个人，这个叫做四美，那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啊，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从第五节啊，第五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人读一节来。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节。OK， 就是大卫出来逃难嘛，逃难的时候呢，有人这个落井下石啊，冒出一个人来叫做示美。这个示美呢，看到大卫啊在那边逃难很狼狈，结果他就开始这边拿石头啊丢大卫啊，然后那个用尘土在那边就是扬他撒他。 然后呢，一面丢，一面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
嗯，
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等等。”所以他说神把这个罪归在他身上。
嗯，
他讲这个话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血口喷人的，因为扫罗家这个死啊跟大卫无关。那但是他把这个扫罗家的这个死啊归在大卫的身上，好，所以旁边那个这个大卫的这个勇士啊亚比塞就说啊：“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这个头来啊，这狗头。”这主耶，这个大卫就说啊：“他说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啊？他说啊，我儿子都尚且寻索我的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啊。”所以大卫碰到有人打他右脸啊，他把这个当作是从神来的管教啊，然后他就愿意服下来。他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我们有一句话说：“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啊，时候到了，必叫你升高啊。”那是在彼得前书吧？彼得前书的样子啊，你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当有时候一个管教，神的管教下来啊，你这时候起来抵抗啊，你只会让你的这个苦难啊时间延长。但是呢，你愿意服下来，谦卑下来，那神就会让你高升啊。而所以大卫这边他学到一个功课，他知道说这个时候是神在啊熬炼他，在管教他的时候。所以当这个时候有一个这个恶人啊讲这个话，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他把它当作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边这句话他说啊：“我们若看见别人的手竟是神主所用的工具啊，就不会在挨打的时候心里冒火不舒服，反要欢喜快乐了。”
我们加多一点关于这个 case 的讨论哈。在这里有一个大是大非，还有一个小是小非，大家有没有看出来？那大是大非是什么？大卫自己良心有亏啊，他夺了人家的妻子，杀了人家的丈夫，所以他要还四倍啊。所以第一个是那个犯罪生的小 baby 死掉了，第二个是那个暗嫩死掉了，第三个就是亚沙龙，亚沙龙要背叛他，所以他自己心里有数啊，这个是大是大非，所以神才会派，就说他以后神管教的手临到的时候，他通通一律接受，这是大是大非哈。好，那小是小非就是这个示美的错误，对不对？他就乱解释啦。其实扫罗是被非利士人在跟他们打仗的时候被他们杀死的，对不对？跟大卫无关嘛，而且他死的时候大卫还写了一首哀歌啊，来哀悼扫罗跟约拿丹，所以这个小事小非他就根本就不去计较了，因为他知道那个大是大非，他知道现在是他该受管教的时候。好，我现在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啊，大卫甘心情愿的接受，因为他觉得这是他 deserve it， 他应该要受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根本就是恶人，我也没欠他，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情，他就这样无理这样打我，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还是由左脸来给他打吗？大卫是自己心里有数，他天天遭到这些遭遇，所以他默默的接受，从神来接受，他在小事小非上就不去 care 那个清白了。
这个 case 刚好跟我们最近在读创世纪那个约瑟的那些兄弟们一样，对不对？约瑟的兄弟们他们大是大非，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错了，当初不应该卖掉约瑟。在小事小非呢，他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去偷那个银杯，这是说起来就小事小非了。
他们没有偷。
哦，没有啊，没有啊，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头争辩，他说已经查出你仆人们的，已经查出他仆人们的罪孽了。
那个罪孽是那个大非里面的罪孽。
对，大是大非的。
嗯。
OK。
我是觉得，可是你也不一定知道说你有犯了什么错，所以当下有点难判断。
对啊，所以现在你的问题是这个，对不对？
我的问题就是说我自己
问心无愧。
哎，问心无愧。但是呢，就是神就是，哎，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恶人。
要不要给他继续欺负？
哎，对对对，是不是要继续的忍气吞声？大家说说看，你觉得你认为应该要怎样？
我跟你说说，我遇到的真实的，就是一个法国人，法国人非常骄傲的，他是中国人，就是他 too many Chinese 啊，
嗯，
就而且呢，从只有我没有证人，星期六的时候加班，我要给他讨论问题，他说不喝了这酒的，他说，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You are Chinese, Chinese, Chinese. 就这样，你知道吗？这个是特别生气，
种族歧视，
对他非常严重的啊。然后就，我挺生气。然后我就在礼拜一那个我们的客栈的 manager 来了以后，我就告诉他，我就说这个问题，我想跟他谈，就是我认为应该这样，他应认为应该那样。我说，然后他不想跟我谈，我说你怎么谈？然后那个人说，那你是对的，说我是对的。这个，然后我也给他说了一下，我说他那种话，但是我没有进一步的。按说他这个是犯法了的，
对，
是吧？
种族歧视。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再去告诉或者怎么样。
对。
那他其实他这个人呢，有点得寸进尺。他得寸进尺，他后来他是那样，就是说我们用。那他那就是倚老卖老的那样的，他不想学，他光做拆分的意思，我不想学习，然后就指挥着我，你说 show me this, show me that, 老是得让我给他操作这个电脑的，他自己做不了，其实是。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就说我，说 me, you should talk to the office manager, you are not his slave.然后我那就贴了个，你知道咱圣经上爱的定义那样，爱是恒心忍耐，
原来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就没有做任何事情。后来澳大利亚人非常的有正义感，我想这是神派他帮我了哈。他去 talk to 那个 office manager， 然后他有一天早上那个趁着法国人还没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个跟那谁 wants to talk to you， 就说的那个 office manager。我说 right now， 我说 right now， 哦，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其实就是这个澳大利亚人已经在这之前跟那个人已经说了。说了以后，我就去了。就这个机会，我就全说出来了。说出来以后，这个 office manager 和另外一个人的头哈，他两个就一块就找那个法国人谈了。谈完了以后，让这个法国人这个给我道歉了。
这
以后乖乖的。
法国人呢？
后来因为我跟那个奥斯曼那边，我说为什么让我跟他干？我说我希望跟别人干，也学习一些别人带着一些知识常识。然后他说，因为就你脾气好，就你能连别人都不愿意跟他干，那个人就很不讨人喜欢的。
对。
然后后来就再想。他想跟我，让我帮他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就得求我啊。他别人也，连后来领导就给他安排的，就叫跟别人干，然后他就不愿意，说我想让你帮我干，我有理由，你知道怎么干。他觉得我还是我干的好嘛，然后就说你能不能还继续跟我一起干。既然他这样了，我就不要太难受了。干，但是他的态度就变了。
对，这个。这个于洪杰牧师他在工作上也碰到一些无理的对待，对不对？
对。
那时候他就后来学习从生命里面来反应，就后来神给他行了很大的神迹，对不对？如果他是按着他天然的话，人家对他不起，他也就这样子反抗回去，那生命就没有长进了。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一个生命长进的一个机会。
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就是说大家以后万一在职场上也碰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经文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不过再来复习一下，以赛亚书49章。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以余牧师的例子啊，余宏杰牧师的例子，他那时候刚刚到一个新的公司，结果那个有一个东西他帮公司解决了，那个东西本来是他的同事在做的，结果他和同事回来啊，一看这个东西解决了，赶快就拿着电脑跑掉了，跟他的上司讲说是他自己解决的。那余宏杰就是他说他就是那时候气得像个气球啊，哇，鼓得好大，全是气啊。然后呢一直祷告说，主啊，我不要气他，我要爱我的仇敌，呵呵，等等，稍微消了一点，但是过一阵子嘣又涨起来了啊。所以他知道他靠他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后来就说，主啊，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饶恕他，求你给我恩典。哎，结果后来神的灵就涂抹他啊，他就真的就不跟那个人计较了，不然他可以到那个上司那边告他，对不对？啊，这个明明是我解决出来的，他已经做了好久都解决不出来啊，现在竟然把我的功劳归给他自己。但是后来他没有这样的做，因为神在他的里面做工了，他就不跟他计较了，
而且他就谦卑下来，过去跟他做朋友，结果对方跟他一谈才知道对方最近家里面碰到很多的难处，跟太太离婚还是等等，
心情不好，
对，所以他也是借着这种方式跟余宏杰牧师道歉这样子，后来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对，
那带领他
帮公司贡献非常的多，
对，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他还有跟他主管，那个主管更是让他这个难受的，后来主管每次都骂他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他在那边就亲近主，结果后来圣灵就充满他，结果后来这一面被骂一面的流泪，那个老板以为说是被骂哭了，其实不是，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后来老板说 You go， 圣灵来吧，不骂了，对吧？但是这些事情让他生命啊，这个大幅的长进，对。
对。
Okay。
我觉得就神其实真的是有他的安排，就是那些作恶的不好的那种哈，最终也会受到惩罚。
对，
就像他，像我那个法国同事，他那样的脾气哈，对谁都那么样的刻薄。就在去年啊，9月、10月份，我从国内回来那一个周，我眼看着他倒下去，中风，我现在还躺着还没完，又骨折，盆骨骨折，就。
上
面
这种人很容易中风，
对，他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他跟他老婆离婚，跟他儿子也不往来，就说不是他的错，这个到这种境况了，儿子也不来看看，没有亲人了，
可怜了。
是啊，上回那个谁，那个林秀一个同事啊，对他很不好，就到最后呢，他那个同事就被 lay off 了，对。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什么牧师，他那个同事就是把他的功劳
归在他自己身上。
我就是有这种同事，最后也被了
啊，对，所以人在做天在看啊。OK。
他跟你合作才这样，跟别人合作他还这样，他早晚有一天会暴露的。
嗯。
就没有人喜欢他。
好，是让基督徒遇到这些人，是有让要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因为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可能一般人遇到他们会反抗或忍耐，但是我们要多一项工作就是为他们祷告。
所以就是于牧师他所面对的，他就过去跟他做朋友，跟他谈说，我想跟你认识一下，就对方才把他心里面的那些话讲出来，
那些苦闷讲出来。
因为其实他的坏人，我觉得很可怜，因为他们就是自己想要当坏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什么
压力或者是其他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
不过有的人是天生就是喜欢占便宜，也是有的。
那就更可怜了。
对啊，
对啊，所以这个关这可恶之人必有其可怜之处，对不对？对啊，好，我们很快的。
我想啊，这个右脸左脸的问题，全是在心里头。就是说，人家这样子羞辱，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士可杀，不可辱。有没有？你可以杀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所以你这样的打脸呢，会很生气啊，生气到极点。但是我们的心啊。要求圣灵扩张，啊，扩张就是说这些都摸不着我们，所以甚至于我们的心宽容到一个地步啊，连左脸也准备好了，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内心的问题，是一个我们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对，
而不是说要怎么做，那个没有办法。
所以这种也可以把左脸转过去的，让人打的他知道主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对，
所以他让他讲来加添啊，主借着人手所做的事情啊，跟主合作了，可以这么讲啊。就是碰到这种事情，有人啊无理的对待你，你就要来，第一个要回到神的面前啊，回到神的面前，看要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做。有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之后，一切事情都不是事情啊。我那时候刚信主啊，就走在校园里面，就前面就有一个那个高头大马的人走过来，然后而且那个样子就是他就是显明了他不让路，他要你，他就要你让到，因为他旁边是一条路嘛，旁边都是草地还是什么，
他就是要他让路，
他就是要我让路给他走过去。那后来我就让了，然后他就走过去，那种我就看那种就是好像看中国人都很看不起的那种人啊。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不高兴啊，但是不高兴的时候突然里面有一个力量，好像这样拉我一下，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你最爱的人旁边这样拉你一下，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这样拉我一下，哇，我那时候被拉一下哦，我就心里都觉得哇很甜美啊，然后一下子所有事情都不是事情了啊，我就觉得说啊，对啊，这个上帝爱我就好了，这个人对我怎么样不要紧、啊、
所以一切的事情，不管左脸右脸，不管让不让路，不管这个功劳是不是被人家拿去，通通其实都是我们心里头的故事，我们跟上帝在这个时候的一些那个关系的互动是怎么样。
那个上回我们在那个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一篇文章啊，说是别人可以你不行啊、哦、那篇文章里面就有一段话，他说神会让别人伟大却使你渺小，他会让别人为他工作而得到称赞却使你呢劳苦而不知道成就了什么，然后为了使你的工作更显得宝贵，他甚至于会让别人抢走你所做的事情的功劳，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你要得着十倍的奖赏。这段话感动今天你受到一些委屈，受到一些恶待、哦、但是你
受到一些冤枉
但是你知道说这一切事情你甘愿为主受为主做，然后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会得到十倍的奖赏。好，
哎，这是什么哪一？
这篇是我们这个圣经简报站里面补充资料里面的第一篇哈、哦， 别人可以你不行，就是有些基督徒他们做那些事情都 OK 啊，为什么神不让我做、哦、因为神对你有了更高的标准，
更严格的要求，
对，然后甚至于让别人得
他所爱的就会、
哎、他甚至让别人得到一些好名声啊、
嗯、
很风光啊，那为什么你这老是好像我做了一些事情都被别人抢走了一些功劳，因为他说神给你要更大的奖赏、哦、
对，